好，各位文思讲堂大觉正法学堂的同修们，请大家一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好，请大家放掌。各位晚上吉祥，又是周一，我们来一起学习印祖文钞中的净土决疑论。今天呢已经讲到第五讲了。上一讲的时候呢，印祖把这个极乐世界、娑婆世界的两土教主呀，给判别的非常的到位。就是一个是折服，一个是摄受，啊，一个是以这个苦来发遣，一个是乐来什么呢？来这个接引，啊。那一般人呢都知道净土的修法，两土世宗的这个苦行，正是如此。但是我们在这个修学的现实生活中呀。大家还是几乎对净土觉得是一个太过于简单，太过于这个稀松平常，甚至朴实的这样的一个修法，啊，所以往往给我们从一开始接触佛法、接触佛教，就会种下这样的印象，好像说，因为净土确实它的铺张，摄受的根基太广了。几乎一句阿弥陀佛就是学佛的标志，啊，世间人对于佛教的认识也几乎就是从这句佛号开始契机，所以我们往往会形成一个肤浅的见解，就是太简单。啊，这里印祖一开始就是来呵斥这种肤浅的见解，这个问题的提问者上座禅人，他也有这样的认识，啊。我们来看啊，印祖说了，汝只知渔夫渔父亦能念佛，遂至藐视净土。你看，这个渔夫渔父呀，好像在这个净土的教言中呀，频频出现。有时候我们就会集体无意识的把它判为没文化，啊，这个傻，啊，这个愚痴。不聪明的一个代表群体啊，当然有时候我们确实反而衬托了净土所披的根基广大，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啊，娑婆世界大家约称啊约定俗成的所谓渔夫渔妇呀，我们有没有想过，它实际上是免去了八难，世智变聪的这样的一种善根啊？他没有这个世智变聪这个障碍，反而就更容易上道，啊，所以这种容易死心念佛的这样的一种习性啊，在这个俗情和道情的相互斗争中呀，它占尽了天然的优势。 但是一般人看不到他们得到的真实利益，只能以世俗的去定位他的状态，就容易好像让人升起了一种轻啊，这个由于这个法对于人的判断，对于这个法也升起一种轻慢之想，看不起净土啊，因为好像我们一般看不上人的看不上的人所做的事，那就往往就成了看不上的事儿啊。所以印度一开始就把广大的这种普遍的见解做了一个呵斥啊，后面开始是这个正见，你看，何不观华严入法界品，善财与正其诸佛之后，普贤菩萨乃教已发十大愿望，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圆满佛果，且以此普劝华藏海众佛。就是说，你光看到净土的这个低端的这个接地气，你咋没就看到净土这个高端的让人高不可攀呢？我们但凡学习印度文操，那这种口吻这段内容呢，几乎也是耳熟能详。那大家知道，华严经是佛法富贵的代表剧目啊，他的这个法会的这个场景，我们现在不是也在北京居士林讲华严经吗？它既有气势又有戏剧性的这种场景，那么善财这样的一个主当机行者啊，可以说是经历了这个代表性的这种殊胜的学修经历，说明善财童子这种善根深厚，智慧高明，可以说是足以自己去担当这个自立的成佛之路啊。可是最后他还是依着菩萨劝诫入了净土法门啊，而且他也不是说一开始就上不了道就只好修净土，他是经过这个53参呀，百城烟水，见过太多的这个高人善知识啊，经历了各种法门的熏陶，居然最后还来选修净土成就。大家要晓得啊，这不是说我们说见善知识他们太了解法门了啊，他不是说修不了了才选修净土，而是与大家看这里说与正其诸佛之后，有这句话做铺垫，还发了十大愿望啊，然后回向往生西方，为什么？为了快速的圆成佛果啊，并且善财童子还只是一个影子而已了，他后面讲到了普劝华藏世界海所有的一切菩萨，有目共睹的，有耳皆闻的，有心的，皆回向，统一往生西方。啊，大家想想，这是什么概念？什么这个号召力？所以大家再次感受到这般苦心，这种缘由，这样的大力。为什么何以故说我们说净土的这境界全体是佛的圆满境界啊？那么大家要知道，具足佛境界的净土也多了去了，为什么就独劝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为什么就说他境界圆满，因缘殊胜，快速得法界的功德呢？所以说这个缘由呀，我们印祖这里是据实而论的他这个论呢，凡夫我们真的是够不着，只能够仰信，因为在诸佛菩萨的这种情怀视野中啊，他是一定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形这样的一种形式是什么呢？就是净土他光说上根器的哈，我们不说下根器了，就光说摄受上根器能到什么程度？你看后面，印祖咒这里套戒注解了，说：夫华藏海众，无一凡夫二乘， 乃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同破无明，同证法性，悉能乘本愿轮与无佛世界现身作佛。又华藏海中净土无量，而必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者，可知往生极乐乃出苦之玄门，成佛之捷径也。啊，这段话给判的算是到家了啊。大家，我们其他的都不想，大家想，你看这里讲到夫华藏海中，就华藏世界海众菩萨，这已经是累劫九劫修正啊。我们光说一下人家的这个因缘哈，就是在释迦牟尼佛成佛啊，菩提树下证得这个佛果以后，初开法宴，他们就来做听法庄严众。大家想想，那是什么因缘概念？就是头一遭就能赶上这个法会啊。我们现在不要忘了，我们虽然说还能够学习他老人家的遗教，可是毕竟是在遗教了呀，在末法了呀。而且不要忘记，我们有时候也不是说生下来就续上过去的善根了啊。能够在20岁之前显现善根的信佛的有几个呢？大多都30、40、70、80的才开始信佛，才能清净的到这个遗教。那你想想，华藏世界海中的菩萨，释迦牟尼佛成佛第一场法会，他们就参与进来。因缘是这样的因缘啊。那人家境界是什么境界的？无一凡夫二乘，全部都是圣众，没有凡夫啊。圣众里边全部都是大乘，没有小乘。大家说没有凡夫，就说明没有见思烦恼，大家已经同步在一个心地海中啊，一个心地海中来共修佛道，就是这种境界，这种同步的这个互作善知识啊，根本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情况了啊。大家想，连二乘有法执的都入不了数了呀，那就说明都能见中道实相，生在佛家这样的材料啊。我跟大家讲，虽然我们就这里这么听，我们依然还觉得你也不会说非常有认同感的感觉到这是什么水准，这水准太高了啊。你看印度这提出来，就是说人家最基础的本事什么啊，能够去无佛的世界里面去示现八相成道，去做佛。那说明什么？说明人家都可以随意往生十方净土了。华藏世界海里面的净土是无量无边的呀，为什么这里就说要往生极乐世界呢？大家想，这优势在哪里？我们思考一下啊。此前给大家净土法门说过无数次的极乐世界的一个优势，缘起中的优势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是什么？是总持选择，就是给他最为得天独厚的这个选择空间啊。还记得无量寿经里面，是自在王佛把211个国土就献给法藏比丘看呀，然后用时间思维，就是设计，就设计了5劫的时间，所以就把他方净土里边所不完善的成佛之道都给屏蔽掉了啊。设的这种设置呢，就是极简单明了的成佛道场。那大家想想，大菩萨越大菩萨越明白人呀，他不是我们说啊娑婆世界流通的这点佛法，我们就还觉得要具足正知见，人家具足了法界的正知见。所以说极乐世界的优势啊，我们体悟不到，反而在他们的眼中，法眼中呢，是绝对的优势啊。所以他们也更加的比我们相应阿弥陀佛愿望的效果，大愿王的效果啊。就像我们这么多净土像读名牌大学啊，有的名牌大学个个都有他们这个具足了代表性的学科，首屈一指。可是呢， 如果说一个真正全面的权威大学，就是各个学科都是权威，那大家都知道说到那儿去拿那么一个文凭学历，那就代表着什么呢？最高水准的人生啊。极乐世界也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说，为什么净土无量在华藏海中，但是偏选极乐世界呢？往生极乐世界，出苦之玄门啊，出苦之玄门啊，大家要体悟这个话。轮回是苦呀，这个玄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不经意间，一不小心就入道啊，一入极乐就进灯不退。成佛之捷径，所有的生活内容都是同步的。你看我们这里的话，要先皈依三宝啊，前两天还念皈依了，皈依完了又不懂得受戒啊，不知道怎么样修学道品。可是在极乐世界，从皈依三宝到受五戒，到修学道品、戒定慧三学，乃至得神通，一念间去大做佛事，跟佛一模一样的本事具足，就是所有的从开始到最后啊，从低到高的手法境界同时得啊，同步的，所以才叫成佛的捷径，就直接临摹佛陀的这种生活质量呀，现场写生啊。你要知道，我们的身口意三业都是以佛为模板的话，那不就是凡夫就是佛吗？业就是业障即神通吗？就这样的捷径，当然就称之为玄门啊。我们现在你根本就玄是什么呢？难，幽微难治嘛。在娑婆世界，你就哎呀，怎么也想不透，居然有这样的事儿啊。以上是着眼于法界之事啊，以法界说这个事儿，所以说净土是根本道场啊。下面开始说，就着娑婆现世而说了，说什么呢？说娑婆的一切道场是以净土法门为根本了啊，历代祖师的明眼，明白眼目嘛，就把娑婆世界的这种道的根本呀，给调和的跟大菩萨一致了啊，一样的见地，选修一样的内容。大家来看，已故就是所以才有这才这样，自古已经，所有禅教律丛林，无不招募持佛名号，求生西方也。你看啊，我们每天早晚课都是要念佛，念佛菩萨圣号啊，从这就证明净土法门这个总持能力啊，所有的修行人，但是修佛法的啊，都得从这个法界入，从这个法界出。净土法门这个各大丛林，一切道人的一个大靠山呀，这是现在明摆着的事实，你不能不承认啊。招募持佛名号，所以既然这样，为什么印祖说这里把这个所有各种宗派的丛林都给先把它拉出来说一说呢？因为既然你这个上座参禅人，你总归得住寺院吧？啊，你住在寺院里，常住丛林里边，一切常住师父，要随客共修，你总得上早晚课吧？你早晚课来讲，你在修什么法呢？啊，必须修的一定有净土法门，一定要念持佛名号的。那你念这个佛号干什么呢？啊，所以你看印祖后面就开始把它给放进去了，装进去说了。啊，汝立参丛林，何日日修习而反生毁谤之若是也？就是你在道场里面住着，天天跟着大家念佛，你这会儿反而诽谤说念佛法门不地道。啊，如书所谓，习亦不察，日用不知者，莫汝为圣也。啊，就是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咱们俗话说吧，就是简直你就是一个 吃着谁骂着谁的人啊。为什么呢？说如果说是一个无见识的人呀，无见识的，不知天高地厚，那么他说一番轻视净土的话倒也就罢了啊。你这里也算一个立参饱学的一个禅盒子了，天天在丛林里面度日游云游啊。因为大家知道呀，古来的丛林啊，那出家人到处去参访嘛，啊，到处去参访都有一个挂单。你看现在我们白话庵也有挂单了，啊，我们白话庵这边的话就是，只要你是出家师傅来挂单啊，任何缘由都不问，反正至少三天，这是丛林以前的规矩，啊，而且告诉大家，师傅们出来参学云游啊，到一个庙里挂单，头三天他是要养息可以。不参加早晚课也行，参加更好啊。那么他有一些法务或者朝拜或者一些参访的这些人呀，他自己随意啊。三天以后如果他继续要住，那么道场里边也就可以给他安排个活儿，你先干着，打板呢还是敲法器啊，上香都行。这就称之为挂单涌水生涯啊。我这插个小曲，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老有居士同修给我发信说啊，师傅能不能在庙里面挂单。我这个也不给解释，说哎呀，我说你有戒牒吗？你怎么能，你凭啥挂单吗？匡平皈依证是不能挂单的呀，凭什么在庙里挂单住这个十方这个净资集子类起来修的这个办道啊，场所道场呢，是因为你出家了，舍了家了，云游四方哪里住呢？那就走到哪里住哪里的道场，这叫十方丛林，也叫十方来十方去啊。我们都知道说，好像供到庙里的钱嘛，说十方来十方去，这个人也是十方来十方去的。但是居士同修是没有资格挂单的，你不要再跟我说挂单了，你说想到庙里来共修共修。啊，这个清净清净常住，这也是个也是个算是个如法的话啊。或者我这也跟这个不好的心一样啊，说你觉得说哎呀，外面住宿费用太高了，说庙里边我能够沾点光啊，吃住呢稍微容易接受一些，那也行呀，这也是人之常情，没有问题啊。你不要光冕堂皇的说自己要就大摇大摆的来挂单了，你凭什么挂单呢？居士哪有挂单的份儿呢？啊，所以这里印祖说啊，说你天天日日修学，就是说你天天出去挂单涌水，你在挂单哪个丛林里面不是在修早晚功课？啊，一代教法的标志都是一句阿弥陀佛为一切因缘中必要缘起的佛事。自己用功替人超度接引佛事回向功德，大家也都在每天念诵回向，哪一个法能离开净土吗？啊，所有的天下出家人每天道场里面必须以净土为归，你诽谤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也参加早晚课，也会随课，比如说做普佛吧，要念佛回向，给人家消灾延寿，超度亡灵，得到西方去，莲花朵朵开，你发自内心的不相应，看不上这个法，然后你依然还用这个法混在常住里面给人家念诵，替人家消灾超度，拿着信众的接缘供养，那如果你心怀这种见地，那你就是骗人钱财呀，这个话丑理是端的，就是吃着谁骂着谁啊。所以印祖的这个印祖的话说的在理文雅，我说的比较啊，所以这里后边的一句就是，好像儒家说的，天天干着这个事儿，而不知道这个事儿的重要性、决定性的因素啊，就好像父母把我们养育成长，那么你这个不但不去孝养父母，甚至还杀害、残害父母，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人，说你也算是一个代表人物啊，这句话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下面我们再往下看啊。夫华严为诸经之王，王与三藏。华严不幸即禅体，纵不生现阿鼻， 报中定堕无间。啊，你看，其他解不论哈、啊，就是他的黄岩就是一代教法的核心了，王牌经典呀。啊，上去你还不能够信，还说服不了你，那你还信什么佛法呢？啊，你如果说，啊，这个来排挤净土的话，那你就是破佛所说呀，破佛所证呀，啊，破佛度众生的慈心，破众生成佛的这个救命绳索。所以说，你看这里讲到记忆禅体啊，其实印祖说的这个话一点都不过分。你不是禅体，你是什么？禅体就是断佛种性的人呀，啊。地狱种子嘛，所以印祖呢这一番话，一方面其实也是诓他的见地啊，再一个这样一说的话，也等于说给他消消业障，呵斥骂一骂他啊，再一个也带着开他的佛法这个正眼的这种加持力吧。所以说，先把果报授寄给他，若不改悔，则这个什么呀，准精准无误去地狱吧，啊。最后，这个印祖也可以说毫无情见，没有这种同情啊，所谓的情见的这种的，道不同，各行各法嘛，各修各行嘛，对吧？尽我的份儿来劝诫，总之你不信嘛，就拉倒吧。啊，所以说，我欲离苦而求生净土，汝欲得苦而诽谤华严，啊。我是认准了现状了，走对了路途，啊，你呢？空有这个因缘，也知道华严经，但是呢，求生反堕，啊，把醍醐当作毒药，而且还以此来下毒，还来害诸有缘，那么你最终是苦的，啊，最后如守如智，五行五道，印祖的这个个性又来了。啊，当然我们也不必理解，好像印祖这会儿难道是起嗔恨心了吗？这就错了，啊，印祖是一片大慈悲，啊，实际上是，又用另外一个层面来摄受他，啊，说你去吧，啊，这个既然咱俩这个道不同嘛，那就你修你的，我修我的呗，个人生死个人了。啊，这个本无外贼违法我嘛，各有因缘莫羡人嘛，啊，所以说你去吧，将军不下马，各奔各自奔前程，还说的一套一套啊，汝去我不与汝啊，就是你去吧，不跟你说了，啊，这是印祖既行慈悲又不失风骨啊，我们总是说一说慈悲，就好像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自己的僧格了，啊，一说到有点见解啊，有点什么呢，又觉得变成棱角了，啊，所以传老这里就给印祖说，实际上是一个铁面无私的一种视线，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啊，当然。啊，讲到此处呢，我们也非常感恩印祖了，从论中呢缘起这么一位上座啊。下面开始的这个啊，这个禅人呢的问和印祖的回答呢，就开始步入到实际问题的一个对答上啊。当然呢，这个净土绝语论啊，下面可以说是第一个回合的问答啊，但是这个问题呢，可以说依然哈，就是这个上座的问题所在呀，几乎代表了有史以来对于禅和净、修与正，所谓的当下和西方、往生与无生啊，唯心自性和十万亿国土等等这些，也就是说，在这个教法中，其实最为相通，但却最容易被误解、错解， 的一个核心法义的问题啊。今天我们再一次讲，其实我们此前呢，大家也都从净土十一论、净土惑问乃至弥陀要解中都学过啊，但是这个问题呢，我们确实还是要再一次来学习来贯通啊，否则的话我们也会有误解或者错解乃至思义解啊。什么意思呢？误解是就是说是一种低水平，他的认识很浅表啊，他不能够通过这个深究的这种来出现自己的观点，误解嘛啊。那么错解的话，这个禅人呀，其实可以说都占全，误解错解，错解就是说横超呀竖出呀他离不清，贯通不了，而且还他死死的执着自己，形成一个坚固的定见，错解啊。思义解就是一味的在理论上自相矛盾，实际上他没有用心去体悟实践出来的那种真情实感啊，只是一种推笔杜渐而已了啊。那讲到这儿了啊，没有讲这个问题之前，我也再跟大家说一下，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还到不了这些，都属于什么不解啊。你看在佛法里面，有时候禅宗不是讲到这个，说你没有悟性或者心不到之处的时候，就说你不解风情啊，实际上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法呀没有到位，大家知道吧啊。我因身为一个讲经法师，也不是护短哈，有时候大家仔细体悟一下，就我们常说说哎呀你道理讲的再深也没有用啊，还是用不着。当然这是一方面道理，这个是对的，但是这个话也要分情况来看。在某种意义上啊，如果你真的道理上到位了，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道理上明了到位，那么你境界也就相应啊。主要问题是，实际上我们虽然说讲道理讲道理，我们从来根本就没有在道理上到过位，也就是说那个道理的深度广度圆融度其实我们都没有弄懂啊。你不要说道理讲那么多还不是用不着，真的道理懂了明了了，你也会用，下意识的就用，不用都不行啊。所以说你不会用还是用不着，说明你道理没懂。大家仔细，为什么要听法？听法就在这儿啊。那么这个上座呢，虽然它这样的一种发难吧，啊，发难，但是呢，它可能是被摄受了啊，它的这个我慢之上呢也被折服下来了，它还反而祈请印祖开示了，啊，当然它也回应的比较有理嘛，大家看啊，彼曰道贵宏通，宜虚剖决，师何见具之圣也？啊，就是说，那你既然这样讲的话，我们解脱之道嘛，对吧？成佛之理嘛，啊，心性之极嘛，修行的台阶呀，这个你既然这样，你要弘扬，要通达呀，啊，弘扬就是说你要向人说明白呀，你不能说把我呵斥几句就完事儿，对吧？你让我通达，就是要有问有答，要用问明白呀。啊，如果我们有疑心的话，你看他这里叫剖决啊，解剖的剖，剖就是剖析嘛，剖析对错啊，决就是要这个取舍抉择啊。总而言之，就是要让我断疑生信呢。既然我的知见是有漏的，出现了问题，那么法师就不能一棒子打死，见死不救呀。说的有理啊，那么说的有理，进一步又把他的问题呈现出来说啊，这个常闻毗卢遮那遍一切处，其佛所住名常寂光，则但正法生当处即是寂光净土，又何必生灭心，舍东取西，然后为德耶？你看刚才给我们讲到了啊， 这就是禅与静，修与正，当下与西方，往生与无生，全部都是属于他提的这个生灭，舍东取西啊，不如当下即是寂光净土，但证法生啊，即是不生不灭。一个问题啊，一个问题。从这个问题中呀，我们也常听佛法中讲哈、说清净法生毗卢遮那佛。那么这个法身呢、从汉语表达哈，汉语表达的意思就是遍一切处，无处无时无因无因缘中，它皆是法身本身的。所以我们常讲它成就的国土就是常寂光土。大家学弥陀要解的时候呢，还记得我们在解释啊，偶一大师把它解释的很好。他说清净法身和常寂光土并不是两个东西，不是两码事儿啊。那么从唯心的角度来看呢，就叫清净法身，因为唯心来讲它是有思想有灵动拟人化的，那我们把它描绘成叫法身啊。从唯物的角度来讲，它属于什么世界国土性质的，那就叫常寂光土。实际上啊，大家这里一定要套在一起，是一个境界啊，常寂光，我们都知道，常就是从来不动不坏，啊，寂就是说从来都是清净无染无分别的，啊，光的话就是说一切处的没有漏的，啊，既然这样，那就说明当下当处当体就是净土嘛，那会为什么？还要去西方呢，遍一切处就一切处皆是净土的，那娑婆也是一切处啊中的一处，那还要去干嘛呢？啊，无时无处无因缘，当下都是，那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说往生嘛？啊，听出来问题了吗？无时就是说不需要等到临命终时，或者说非要念佛忆佛时，此时就是当下就是净土啊。无处就是说不必去追求十万亿的国土，也不必从东到西太远了，无处当处就是呀、无因缘不在的话，就是说何必还要说释迦佛要发钱阿弥陀来接引，还说什么苦倒什么乐啊，又把四十发愿发了一回啊，信愿行修了一辈子才是啊，无因缘就是不要缘起这一套修学体系，本身就是现前就是阿弥陀佛净土啊。所以说这里的禅者说了说常闻毗卢遮那遍一切处，其佛所著名常寂光，那就说明他认为说无时无处无因缘不是这个净土，为什么要以生灭心舍东取西才叫啊，在这个得这个法呢？关于这个问题啊，虽然我们常听闻思啊，但是也必须要常来辨析思维。为什么？佛法越辩越明嘛，啊，也就是心性的流露流淌出来的这个智慧光明。你看为什么印祖，我们一直知道印祖有一个明确的主张是什么，就是修净土的人呀不要先涉及禅家一路了啊。为什么？你弄不清楚禅境的这个事项上的差别，理上的一致啊。为什么彻悟祖师讲到说哎呀，你实在搞不清楚生和无生的这种圆融的话，与其啊这个去执着无生之理，还不如死守着求生之事啊。所以是大家对这个问题啊，你看实际上还是一个矛盾点啊。从事理上来讲，是什么是事现象，就是西方净土，理就是常寂光土，它的矛盾点在哪里呢？不圆 没有把它圆融了啊。从修和啊修德和性德上来讲，性德就性德的角度，本具的而言，当下就是。可是当下是不是你试不起来，还要怎么样？还要修德才能圆满性德呀？那必须求神西方啊。所以像偶一达不是说性修不二嘛，他把性修给割裂开来了啊。那么这样的话，他其实把繁盛也给错乱了。为什么呢？你虽然说当下就是，可是呢，就凡夫而言，虽然心性跟圣者是一样的，心性跟佛是一样的，可是现在行为是凡夫呀，啊。那么人家圣者来讲的话，虽然是视线为凡夫，但是人家是彻正圣心的呀。所以现在就把修因正果给乱掉了，没这说这个当下啊。所以说这个问题的提出，我们有几点一定要明确。首先第一点，就是一切的佛法的现实意义啊，大家都来学佛修行啊，你千万不要越位，就是一定要立足于我们是凡夫的本位，不能穿越的啊，因为我们是凡夫才启动佛法的实用价值啊。虽然说当下是说得好，可是当下只是让我们从理上来明了这个实用价值，就是说它让我们更有把握而已了啊。立足于凡夫说圣人的境界，圆满境界，是为了说从凡到圣更明确，不是说一味的去提倡圣人境界，忘了自己还是凡夫，这就不对了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就是理想和现实的代沟。大家想，我们修行人啊，我们都是同修，我自己也惭愧，大家也有都有这种遭遇和这个实际情况嘛，就是言行为什么就不能够相应？为什么？因为有业障呀，啊，业障一障碍就有代沟，啊，言这样直勾勾的是讲出去了，可是行呢，弯弯曲曲跟进不上，啊，虽然说业障是假的，可是它就在凡夫心中产生了真实的阻隔了呀，那么我们就当真的要去修，啊，以达到这个假的这种溃破，当体来见到这个本真啊。所以说这是理想与现实是有代沟的，就像我们说的直线和曲线一样，虽然我们都知道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是直线，但是大家发现没有，直线是行不通的呀啊。只有面对真实的地理情况，你绕来绕去你才能真的到那儿，你光说直线你现在直不过去呀。就像我们说生活中不是老有一种所谓的直肠子，一根尖儿他就老碰壁啊。所以说这个禅人的这个问题啊，刚才这种陈述表达，实际上他就是属于在知见中的直肠子，修行中的一根尖儿啊，看上去说的酣畅淋漓是对的，实际上操作起来没有现实意义，没法操作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光讲当下就是讲这个性德，不去试修养，没有修德，性德就显现不出来，这是所有十方三世诸佛弟子修行的必由之路，就非要经这个套路，你绕不过去啊。理上去悟，事相去修，缺一样成不了佛啊。所以说你现在我们去星求东啊，星这个厌离东，星求西，正是转凡成圣的一种事修上的历程呀，对吧？你好，你说的好，当初就是常寂光，何必说以这个生灭心去修行啊，有生有灭不是修行。那么 难道你现在心存有一个不必求生的心，就不是生灭心吗？啊，难道我们舍东取西，就离开了当下了吗？啊，你说舍东取西是一种有分别的取舍，那么难道不舍东不求西就不是一种分别取舍之心了吗？再说，纵然舍东求西，正是为了入这个不东不西，啊，假借舍这个假东，啊，假借这个取舍，何妨不取不舍呢？啊，为什么取舍就不可能是不取舍呢？你为什么把它割开呢？啊，所以你看，说是唯心自性，反而他不了解唯心自性。啊，死执为把这个，因为唯心自性确实当下是出自佛经佛口，但是他执着把它执为死法，就会破这个求生西方之法。啊，所以大家想唯心唯心唯心，其实也指就是唯境呀。我们一说唯心，就以到处去觅心，也就是一切境界，境全是心。啊，全体东境求生西境，也不离唯此一心，出不了这个唯此一心法呀。啊，所以大家想一下，只有依佛的所教奉行。依着我们现在的生灭心去舍东取西，才能顺势入这个不生不灭、无所谓东西的境界。大家要听明白啊！所以大家，我们常说顺境逆境，简单的理解嘛，好像生活中顺不顺啊？其实，在法门上的顺境逆境，就在这儿见分晓啊！你顺着诸佛所行、所教真实教诲，你去修，这就叫顺境，因为这才是真实的。真正的，如果你不依着佛所教而奉行，一直对抗，那就是真正的逆境，这才是逆境啊。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唯心自性其实都搞不清楚啊。你看传老这里，引用了两首诗，我们也给大家读一读啊。醒安大师的诗，一首诗就。把这个问题给他解决了啊！你看，都言净土唯心是，十万余尘是外求，但值妄心居在内，不知真性体全收。你看，啊，都说净土是唯心净土啊，说十万余去这么远去，这心向外求，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你这么认为啊，实际上认为妄心是在心内啊，身体内，他不知道说这个真正的真心呢，不管说，当下乃至十万亿都是真心所一体全收的，嗯。再一首，弥陀诸佛镜中影，极乐娑婆水上鸥，啊，就是极乐世界也罢，娑婆世界也罢，都是像水上那个幻泡一样啊。那既然如此，取舍厌心无挂碍啊，就是让你取就取，让你舍就舍，让你心求就极，心求极乐，让你厌离娑婆，你就厌离娑婆，不要再多一分的这个起心动念。实际上，这就是顺着诸佛教诲而入了修行顺境，自家屋里任悠游，多好啊！啊，自家屋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大家想想，在我们修行的时候，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说是谁敢，谁敢呢？你悟吧，悟不到了你就信吧，啊，如果信不到了，那你只能好好用心吧，啊，哎，所以说虽然讲这个法呀。真的是非常的清明又极其的微妙，已经只把这个法已经论到尽头了，但是虽然这样的核心法义啊，好像我们很多时候也根本关注不到这儿， 啊，什么东西呀、星星呀、常变呀、生灭呀，啊，什么净土法门的概念，我们好像也不关心啊。我们最关心的还是什么？还是生活啊，生活中貌似的修行，乃至我怎么办呀？如何修呀？对不对呀？啊，现在问题有没有怎么解决呀？到底有没有功德呀？受不受报应呀？啊，全耗在这些上面，完全不在信愿上去铺天盖地的提升自己。啊，所以说总上面所说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纸里费事。啊，但是印祖呢？对他的回答呢，反而帮他接地气了啊，让他回到凡夫的这个本位，回到人间来，不要说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话了啊。大家来看印祖怎么来责备他的过失啊？余曰：“谈何容易啊？谈何容易？寂光净土，虽则当处即是，然。”非智断究竟，圆正毗卢法身者，不能彻底清德受用。啊，说白了，就我们日常话里面也常说，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呵呵，谁不想呢？谁不愿意呢？啊，可是我们只能说说而已啊。为什么口业力量太小了？我们的生意意业不买账。啊，我们心中有这样的梦说，当下就现证，可是现实生活不买账呀。大家都是修行人，确实我们心存光明，可是我们的行为往往黑暗不买账，所以印祖说谈何容易，一语道破说，哎呀，妙庄严录呀，是一部血泪史呀，啊，我给大家讲，我们现在白话庵前面的一条路就叫妙庄严录呀。啊，这条妙庄严路先从码头一步一步的上，上到中间呢，到一个正趣亭，又再的一步一步的下。啊，上的时候呢，大汗淋漓，石板路走的也很辛苦，甚至有的人拖着行李确实很累。啊，下坡的时候呢，这边雨水多，一不小心还要滑，啊，还要岔路。啊，所以大家要知道啊，修行其实也是一个上坡下坡的过程。啊，像我们这里的乐藏法师们在看律藏的时候呀，他也前两天也聊天了解，他说释迦牟尼佛就一辈子没有好好过过日子，哈，天天麻烦事一大堆，啊，完全就是一个逼迫的人生，啊，普陀山佛顶山上的树呀特别结实，特别敦厚，啊，又矮又粗。呵呵啊，大和尚说：“哎呦，他们苦过来了呀！啊，大家知道又说起苦了，不是没有苦了，是不觉得苦了，这叫苦过来了。啊，台风来了，刮的呀！啊，不是说没有风了，是风刮不动了呀！啊，这才叫修行呀，谈何容易？啊，所以说我们。”这个造业下堕轮回呀，大家要知道啊，为什么这里"谈何容易"四个字道尽了成佛之路呢？大家设想一下，就算我们现在很轻而易举的造恶业，特别顺势就下堕去轮回，我们做这个有多么的容易，我们多么愿意投入，十分管不住自己的去干，那么。修行成佛就有多少的艰难，这种被迫，硬生生的剥离，这个程度是一模一样的，啊，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了没有？就是我们现在入到一个自然而然就下堕的这么一个力量中，这个力量有多爽，有多容易，啊，多么我们这个下意识不自觉的就去干，那么说明成佛有多难，跟这个有多容易的程度。是一样的，这就不要多说了，你就明白为什么说谈何容易啊？所以印度这里说， 你说的寂光净土没有错呀，可是这是在佛眼中倒是当处即是。可是佛处于什么境界了？然非智断究竟啊，智断就是智德和断德啊，我们常讲到说三德等究竟嘛，啊，智德断德是佛的一个功德吧，啊，不多讲了，大家想了解去查去啊，字典里面一查。就是都修到头了，智慧修圆满了，烦恼无明断尽了，不到这个地方品尝不到什么叫做当处即是啊。大家想，你想全面完好无损的去投入到长寂光图圆证这个毗卢遮那的法身，虽然我们当体就是，可是一定要到究竟的地步。你现在我们隔着山水万千重呀，啊，虽然知道说这个山水也是假的，就是一个镜子中的重影而已，可是我们就是跨不过来呀。啊，大家要知道，我们现在所谓的修功德积福报，有时候我们也叫说，哎呦，很有善根。大家要知道，这不叫真善根，只能叫善法。啊，他不是脱离轮回的，他还是生死一边倒的。真正的至少你要开悟了以后才算入了真修，也就是说你这才可以称作叫做修行了啊。我们现在所谓的放生吃素布施礼拜，如果你不明白心性都不叫真修，叫盲修啊。当然盲修也算修，那么问题是也没有真开呀。 啊这里唯有净土是例外，为什么？因为我们随佛的教导修，虽然我忙，但是佛不忙呀。所以只有修净土不算盲修，其他的法你只要你自己没开悟都算盲修。啊，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看印祖说的不得彻底亲得受用，而且他把次第教法也摊开来讲说，原教住行相地等觉41位尚是分正。啊，这是讲到天台宗最高水种的教法，原教的水平来讲啊，就是已经到了实性位了。实性位是什么概念？啊，到七性，实性位里面的第七个位子才了生脱死，但是还叫做内凡，内部的内，凡夫的凡，还在凡位，因为他还没有破无明见法性嘛。啊，只不过因为他毕竟了生脱死的，给个待遇好听点叫做内，啊，内的待遇，可是他还没有圆满的见到毗卢遮那的法身，见都没见到，不要说圆满见，什么时候能够见一丢丢呢？从初住开始，初住，啊，然后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妙觉，这41位地步是一品一品的破无明。也就是说一点一点的拨云，一点一点的去见这个长寂光毗卢遮那法身。而且他的遗憾之处在哪里？他不是圆见，不是一目了然的见，一点一点的见，叫分见，一分一分的见啊。也就是说到这个地步也不敢有资格说什么说当下这是毗卢遮那，他还没有当下。所以你现在你还是凡夫，你在这说什么当下啊？汝若圆证毗卢法身，则不妨说当处即是寂光。你哪敢说圆证吗？先给你把那个把那个你绕不过去的路给你摆在那儿，你自己踏上去看看你在哪儿啊。圆证了才不妨说当处是寂光了，前面这些大菩萨们只能叫分证啊。你看其祸未然，你哪敢说？你只是在什么呀？说是鼠宝，不免饥寒而死也。啊，你还是凡夫呀。虽然知道水，没有喝到呀，本人渴死了。啊，虽然听过月，一直没抬头，不知道他什么样子。啊，哎呀，大家要知道这个上座呀，人说为什么阎浮提众生难调难服，非常刚强呢，还不死心，还非常的固执己见 后面的又提出来他的论点，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下一讲第六讲再讲。好，今天呢到此为止，请大家随我合掌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随喜大家的闻法功德，我们下一讲再见。
南无